荣禄恨不能把光绪皇帝置于死地而后快。但是最近他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，变法图强是世界的潮流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。所以没想到这一点，他是吃喝不下。他曾经几次写密信见慈禧，建议把皇上废掉，拔掉眼中之盲，肉中之刺啊。但是他发现慈禧有点优柔寡断，迟迟不决。他不理解为什么慈禧放手让皇上这么胡折腾，为什么就不采取行动。尤其这些日子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又到中国来了，很显然他是受皇上的约请来的，听说皇上要召他为客卿，留在身边主持中国的新政。哎呀，倘若强大的日本帝国要伸出手来帮助皇上，那变法是非成功不可呀。外面有日本，内里有皇上，下面有谭嗣同、康有为等人保护，我们可就彻底的完了。倒霉的是我荣禄啊。想到这他更加着急了，另外他也想到袁世凯，虽然说他官职并不高，但就目前情况他是掌握命运的。皇上为什么要召见他？听说让他专门办练兵事业，提他为二品四郎，这是有意的拉拢他。如果袁世凯真要答应这些要求，转身到了变法那一边，天哪，那可就更完了。所以当袁世凯起身进京那一天，荣禄千方百计拉拢他，巴结他，给他10万两银子的银票，袁世凯收下了，他多少放点心。另外又花重金买出赛金花，给他搁到车上伺候袁世凯。他真提心吊胆，听说袁世凯那是正直的将领，假如把赛金花从车上给轰下来，对自己脸上实在无光。后来听说火车开动了，有人向他秘密报告赛金花陪袁世凯睡觉的，这荣禄才放点心。但是这几天他又担心心了，昨天刚毅从北京来了，向他说了很多情况，已经到了白刃格斗、殊死斗争的阶段了，如果谁要晚走一步，性命休矣。他就急切盼着袁世凯的到来啊。所以袁世凯刚一下火车，他就接着禀报，马上坐上轿子，带着亲兵卫队赶到紫竹林看望袁世凯，实质上是探听动态。一见面之后，这荣禄心里慌乱，脸上不能带出来，那不有失直隶总督的身份，拉住袁世凯这个亲热就别提了。贤弟，一路辛苦，祝贺你荣升高转呐！哈哈哈哈，大帅栽培，赶紧往里请。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密室，袁世凯重新给大帅见礼，荣禄竟说客气话：“贤弟，你们是年轻力壮，前途无量，愚兄。”老朽矣，将来你要掌握大权，不把你这老哥哥忘了，我就求之不得喽啊！明天我在紫竹林为你摆宴接风，兄弟你可得赏脸喽。大帅，咱先不谈这个，这一次我赶奔京城，天子召见，深感意外。哦，意外？荣禄把眼睛转了转了， 先帝，如果不保密的话，能不能跟我交点底，我心里做的有数。袁世凯到了现在，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那良心就塞到卡机窝里头了。再看那哭通往荣禄的面前一跪，大帅呀，大事不好了！把荣禄吓得一蹦，要站起来。先帝，此话怎讲？大帅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这小子当时把谭嗣同交给在皇上的密旨献给荣禄，荣禄双手颤抖着把密旨打开，仔细观瞧，别的他不注意，唯独上头有一条，让袁世凯回小站之后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，发动兵变，废掉荣禄，就地正法，接管直隶总督，包围颐和园，是废掉慈禧。这些字是触目惊心的，老荣禄那汗珠子当时就咕噜下来了，俩手也哆嗦，哭通跪到袁世凯面前：“贤弟，贤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袁世凯赶紧把他搀起来：“老东堂，我如果按圣旨这么办，我能叫你看吗？老东堂啊，现在我把圣旨交给你，何去何从，该怎么办，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我听你的调遣。”荣禄一听：“好兄弟，你是我的恩人哦！”搂住袁世凯，荣禄激动的热泪直流。两个人说了半天，袁世凯就把这次进北京详细的经过全都向荣禄告密了，特别是那天晚上谭嗣同什么时候去的，两个人怎么谈的，他说的是尤为详尽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添油加醋表示他如何如之何。荣禄听完之后把牙齿咬得嘎吱吱吱吱吱响：“贤弟，你可立下特功了，我一定面见老佛爷向你请功。贤弟你就等着吧，将来你的荣华富贵是无量，我荣禄必定报恩。现在我就赶奔北京向老佛爷告密，你听我的信儿。”荣禄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，就带着这份密旨坐上八抬大轿，赶奔火车站，是连夜赶奔颐和园。荣禄走了，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说话：“完喽，彻底的完喽，谭嗣同他们都保不住命了，恨我你们也白恨了，现在把我逼上这条道，我也没有退身的余地了，现在只有紧紧抱住慈禧太后的大腿，抓住荣禄这根救命绳，把那些维新党人斩尽诛绝，别留后患，要留一个都是为祸不浅呐。要不怎么说这叛徒这玩意儿是最毒辣的，一旦他要叛变了，比敌人还要狠上十倍。咱们安下他不说，单表直隶总督荣禄，风似风火似火，连夜坐上火车赶奔北京，然后坐上轿子是直奔颐和园。咱们再说这个慈禧太后，连日来她的心情十分烦躁，每一天呢都有不少人上她面前告状。前天 北京的和尚老道尼姑派出代表上颐和园来哭来了，说皇上听信康有为等人的话，要把庙宇收归国有，建成学校，现在连上天都动怒了，老天示警，神人发怒，永定河涨水，四门地震。他们说的是神乎其神呐、要求太后做主，请万岁收回成命，严惩康有为。慈禧呢，听完这件事儿十分恼火，因为啊，他是个多神论者，相当迷信。他一听这像话吗？怎么连神都不要了？这光绪皇帝你想干什么呢？但是他把这火又压下了，用好言安慰僧道，让他们回去，说一定设法说服皇上。慈禧还能忍得下去，因为你把庙腾出来好，不腾出来好，与自己的利害得失还不那么严重。昨天嘛，又来帮当官的告状，大理寺、詹事府、十三科道、六部九卿来了200多人，向慈禧哭诉，说皇上有旨，把这些衙门全都裁撤了，不要，重新换成例会、咨议局，什么什么机关。如果这个事儿实现了，八旗子弟、六部九卿饭碗都砸了。难道说把祖宗的法都给变了吗？中国向何处去？我大清江山怎么办？求老佛爷圣裁。对这个事儿，慈禧也感到恼火，安慰了众人，让他们回去听信，把慈禧气的晚饭都没吃下去。使他更为恼火的是，他让李莲英上马兰峪定东陵去了一趟，检查他的陵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过去那封建帝王不但活着统治老百姓，过着骄奢淫欲的生活，而且把死以后都做了安排，要永远享福。所以慈禧呢比别的帝王尤甚，他在定东陵亲自选了一块坟地，这个工程进行了几十年了，耗费了数万万两白银，动用了上万名工人，现在工程还在加紧进行。据李莲英说嘛，工程基本告竣，就剩了正殿，叫隆恩殿。这个殿里边要用金子裱糊，内墙一色用黄金挂帘儿，户部呢已经拨了3000两黄金了。李莲英看完之后不满意，回来向慈禧说还需要3000两纯金，所以慈禧就下到手谕，让皇上从内库里拨金子。他没想到竟遭到光绪皇帝的反对，给他驳回来了，这简直是使他无法容忍。光绪皇帝说什么呢？国家开支都困难，哪里弄这些黄金去呢？ 说太后老佛爷在南园内库都有自己的存金，您不是有不少梯械吗？最好使您自己的，等国运转过来，国家富裕了，再把这黄金如数还给您。慈禧听着这个信儿，那简直气的是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。您说这个老妖婆有多少梯息，他自己的存款他都不知道有多少，那黄金都无数，珍珠玛瑙都没边儿，但是他也不想动，尽量从国库里搜刮民财。这女人就这么狠，所以对光绪皇帝的批驳把慈禧恨的是咬牙切齿，心说你等着我的，将来老账新账咱们一块儿算。后来气得胃病犯了，还是李莲英会来事儿，给他按摩推拿用药，多少的他才喘过一口气儿。入夜了，只灯休息，他仍然躺在床上是胡思乱想啊，也不怎么睡着睡着还眼住了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本来的心情不好，这一眼住他开始做噩梦，他就觉得床边那坐着个人，瞪着眼睛瞅着他，他瞅着这人眼熟，等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是死去多年的慈安太后。就见这位太后面色阴沉，七窍流着血，二目放火，直盯盯看着他，把慈禧吓得蛤蟆根都竖起来，嗷一嗓子往外就跑，哪想走到门这儿，影超超站着个人，他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死去多年的协办大学士顾命大臣肃顺。哎，咱这么说，这满屋里头鬼影超超，什么寇连才、崔德贵，经他手里判出这些死人，也不怎么跑这聚会来了。慈禧实在是忍不住，嗷嗷惨叫，结果噩梦惊醒，从床上摔到地下。他是70来岁的人，这下把值日的宫女太监可吓坏，赶忙跑进来把太后抬到床上，再一看慈禧是紧咬牙关，浑身汗都湿透了。佛爷，老佛爷，老佛爷醒醒，连夜去找御医，给他扎了几针针灸，又施了点朱砂，他才缓过来。慈禧睁着眼睛一看，万幸啊，是梦。哎呦，他这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睡不着。他一看床头的座钟正指到子夜12点，心里头他明白，他嘴不能说。他一想啊，干脆吧，上天示警，我快点烧香拜佛吧。原来这个慈禧呀，特别迷信，不管搬到哪儿，佛堂得跟着他。在他寝宫的对门就是个精致华丽的佛堂。方才咱没说吗，他是个什么神都信的人，这佛堂里头应有尽有，释迦摩尼、大肚子弥勒佛、南海观世音、普贤菩萨、云提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另外还有耶稣、 哎，中西两教无一不全，霎时间灯火辉煌，准备了拜殿，慈禧更换衣服，跪在拜殿上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默默地祷告神灵保佑恕他的罪。其实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？如果真有神佛的话，又怎么能保佑他？这慈禧做了多少坏事儿？他正在这跪着得了呢，就听宫门那儿一阵大乱。别看慈禧奔七十的人了，眼睛不花，耳朵不聋，他一听这怎么回事呢？正这时候，总管太监发叫如飞跑进来了，请完安到面前，老佛爷，直隶总督荣中堂有急事求见。哦，慈禧一听半夜三更的荣禄怎么来，肯定是出了大事儿，他比刚才还害怕了。他一想，是不是要发生战争？最近这几天就有谣言说英国军舰、俄国军舰都开到中国的领海来了，难道是真的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阿弥陀佛哟！他让宫女搀着他赶奔天殿去接见荣禄，就见荣禄跪倒在地，磕头拜响，老佛爷，奴才深夜来打搅，望老佛爷恕罪，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事儿？快说。荣禄抬头往左右看看，慈禧明白，一摆手让其他的人退下去，这才问荣禄究竟有什么事儿。回太后老佛爷，皇上传下密旨，命令袁世凯发动兵变，先把奴才杀了，然后领着小战金军围困颐和园，把老佛爷囚禁起来，然后保着皇上变法维新，把王公大臣全都斩尽杀绝。老佛爷，您还不知道吗？
停。